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的带领，也都是多谢教会的安排，让我今早可以在这处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讲的那个题目呢，就是穿上新人的九件新装。有人说保罗书信当中的皇后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全本书可以分做两部分，第一至第三章是讲到我们蒙召的恩，第四章至第六章是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很简单来说，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要穿上新人。旧人是活在亚当里面的人，新人是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的基督。什么叫做相称呢？
邀请上面的弟兄帮你讲。
OK， 我请。OK， 现在在这里，刚才那个。好了，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讲到说，我们蒙召的恩，如果是有半斤的话，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有八两，这样是叫做相称。相称那个希腊字 axios， 那个意思就是 equal weight，相同的重量，半斤八两，相同的重量。换句话来讲，我们的是有平衡的发展。好，我就用一个简单的图表来到稍微介绍一下以弗所书那个结构。Got next。 在这里我们看见蒙召的恩和行事为人这两部分应该相称。在头那三章的里面开始的时候，保罗是讲到父神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然后这本书结束的时候，第六章最后那里保罗就讲到父神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是我们需要穿上的。在中间第四章那里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圣灵和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同的来到装备你和我每一个基督徒怎样能够服侍神，使用神的恩赐，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Next slide。 很简单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前那半部分第二章 嗰度讲到用两个字嚟讲，就系死同埋活。以前喺第二章第一节就话俾我哋听，我哋以前系死在罪恶同埋过犯当中，但系神施恩叫我哋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死活。然之后喺第二章下半部咧，用两个字嚟到综合嚟到讲介绍咧，就系远同埋近。我哋以前是远离神的人，但是如今靠着基督的血，我们可以亲近神，不再是局外人，远近。第三章是讲到隐和现。第三章第四节讲到以前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如今已经藉着圣灵的启示和显现给使徒和先知。一个道理是什么？那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无分彼此，能够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在教会的里面。跟着在第四章那里开始的时候，前半节呢，就前半章讲到一和多的分别。在那处第四章第一节至第六节呢，是讲到神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一，那里讲到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虽然是一，但是一的里面又有很多分别。多是什么呢？就是神所赐给教会的恩典有很多的。举出来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一与多之后，跟着就讲旧与新，就是讲到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第五章讲到暗和光的分别。我们以前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我们是光明的。最后又讲到罪和醒。我们不是再是一个醉酒的人，好像一个梦游的人，我们要清醒，醒过来，醉醒的分别。在这处讲到这个旧和新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留心的。我在那里，我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有九件的新装，我们应该穿上的。第一件的新装是什么呢？ Next slide。 用一句说话就说，打开天窗，只说亮话。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这样讲，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大话，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在初期的教会里面，第一个被神公开的当众的审判刑罚的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一个讲大话的罪。大家记得一对夫妇，一对的夫妻阿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将他的田产卖了得到的价钱送去彼得的脚前。他用教会的人以为他是将全部家能交到教会那处，但是实在他们自己私下留了一部分，几多个 percent 没讲清楚。这件好像是一件美事，但是美中不足的呢，就是他们在其中讲了一句方言。神非常严重的处罚他们，他们两夫妻先后死在彼得的脚前。哇，神不容许教会，神不容许撒旦在教会的里面做破坏的工作。 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14节那里讲，说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神非常严重的警告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不可以讲大话，要讲诚实话。这个是神第一次这样的刑罚。如果神继续不断的这样刑罚讲大话的人，恐怕教会里面会死去很多的人。但是这个是一个警戒，让我们知道警醒。如果我们是一个新人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个弃绝方言的人。第二点 ,next slide。生气之道，无妄三不。第四章26节嗰度，保罗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人有所谓嗰个七情，六欲七情系咩呢？喜怒哀惧爱恶欲。怒系人嘅天性，与生俱来嘅，所以基督徒见到不义的事情，理当是有怒气的。如果我们不会发怒的话，我们有些问题。但是基督徒可以发怒，但是记得第一不可以犯罪，第二不可以含怒到日落，第三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我用摩西为例说明这件事情。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到了一个地方，以色列人就向摩西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水喝。那么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民数记在next slide please，在民数记20章第8节那里讲，他说：摩西，你拿杖去和你哥哥阿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来到喝。然后再看20章第10节，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请大家注意，摩西在这处发脾气，犯罪，给魔鬼留地步。神怎样吩咐摩西？他说你用口吩咐磐石发出水来，用口吩咐。但是摩西因为怒，被犹太人激怒了他，他就用手击打磐石两下，来到发泄他心中的怒气。水的确流了出来，会众和牲畜都有水喝了，但是那些水就成为摩西的祸水。摩西因为他做了这件事，他犯了一个罪，而且这个罪的后果是非常重要。Next slide. Oops. 向后。呢度系四，呢度向三，然之后到到二，喺翻呢处。这些流出来的水成为摩西的祸水。为什么呢？ 因为神对摩西讲，你不尊重不相信神的话，我说你只可以用口吩咐，你不可以用石来到打磐石。他摩西千辛万苦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在旷野里面行走，最后要入迦南应许的美地。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去应许地，但是他自己不可以入去。为什么他不可以入去呢？就是因为他不听神的吩咐，不尊重神的话。神吩咐他，神叫他吩咐磐石，摩西击打磐石。神给他的刑罚是什么呢？他不可以入迦南地。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吩咐我们的说话，什么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是我们不可以做，我们要听得清清楚楚，不要随随便便。第三点我们来看，就是第三件的新装是什么呢？ Next slide。 良相君子变成善长日用。在第四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作证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在十戒之中的第八戒是什么呢？不可偷盗。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节，保罗在那里讲到仆人和主人的关系的时候，他就说仆人不可私拿东西，私自拿东西，换言之就是说不可以偷主人的东西。就算旧时做仆人的时候有偷的习惯，现在做了基督徒就不能够再偷了。不单止不可以再偷，反而要将自己所有的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种前后的分别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良相君子可以变成一个善长日用。下面一个 next slide，第四件的新装是什么呢？清言结语，好话连篇。四章二十九节那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里说一句不可出口，真是这么严重的吗？真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负责任。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主的台前向他交账，我们有一句话言为心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 Next slide。在前面那里再前一点，那里有 或者你那里没有都不定，那里讲到言为心声是什么呢？或每一句的说话都要供出来，凡是说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四节那里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必要在审判的日子句句供出来。如果是闲话都要句句供出来，何况是污秽的言语呢？难怪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够不应该讲闲话，又不应该讲污秽的言语，我们应该讲什么话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那处，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 更要羡慕的乃是作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但作先知讲道是对人说，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保罗在这处他做了一个的结论，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很多的人是追求要讲方言的恩赐，但是保罗说，讲方言的恩赐比不上作先知讲道的言语，讲方言是造就你自己，作先知讲道是造就别人，造就教会。Next slide please。 我们在这处有个简单的比较，作先知讲道的是这样，说方言是这样，那个结论就是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造就是造就别人，关安慰是安慰别人，鼓励劝勉人是劝勉别人，不是自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Next slide。 好了，第五件的新衣是什么呢？讨悦圣灵由始至终。第四章第三十节那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好像从上文好像忽然间有些好像不是很配合，为什么忽然间在这处会讲到不要叫圣灵担忧呢？可能那个关联在这处前面所讲到，如果一个基督徒口出污秽的言语，就会叫圣灵担忧的。为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这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居住的房屋，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舌头啊，我们的舌头啊，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部分，而且是舌头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时时出口是讲出污秽的言语，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身体里面住得很不安乐，很不舒服，叫圣灵担忧。担忧是一种爱的言语，担忧。请问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为你担忧呢？想一想，有几多个人经常是为你而担心的呢？恐怕或者不会有很多个，甚至有人说一个我都想不出。但是不要忘记，就算没有一个人为你担忧，不要忘记圣灵是为你担忧，圣灵经常都是为我们担忧。所以在言语上面，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 Next slide。 在这处我们讲到头那五件，打开天窗说亮话，生气之道无恶三不，良上君子要变做一个善长人用，清言结语好话连连。第五点就是讨悦圣灵由始至终。现在我们来看第六点，我们要讲第六件的新装，苦毒阴毒通通戒除。 四章第31节嗰度讲，一切嘅苦毒、恼恨、愤怒、扬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点解呢？喺登山宝训嗰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1节，耶稣基督咁样讲：你们听见有话吩咐古人嘅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明白，但是22节呢，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意思好像就说，杀人是要受审判，恨弟兄杀人是会受审判，但是向人动怒呢，就好像是杀人的第一步。如果你心里面恨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杀他的第一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灭火筒，我们用这个灭火筒里面装满了饶恕的水，饶恕人的水。 Next slide。Next slide。不知道为什么没了那幅，那是一个图片来的，就是有一个人揸住一个灭火筒救火。他救熄一个什么火呢？他是救熄人心中的怒火。我们要用基督饶恕人的水来到扑灭我们心里面的怒火。 Next slide please。你饶我恕，蒙爱爱人，我们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说，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效法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有个英文圣经的翻译 Moffat's translation 就说 copy。你们应该效法神，你们应该 copy 神。记得细蚊仔的时候，香港读书的时候，有些事我们要做的，有些叫做 copy book， 就是写英文，每一个英文字怎样写的时候，写 copy book， 上面那个是标准的英文，下面我在 copy， 就是越似上面那些英文，就是越成功。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要效法神，饶恕人，因为神首先饶恕了我们。Next slide, please。就讲到第八点了，第八件的事情。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呢处讲到有一啲叫做圣徒嘅体统，我哋知唔知道我哋做基督徒嘅有一个体统嘅？如果我哋知道嘅话，喺言语上边，喺行为上边，我哋就似乎有一个嘅界线喺嗰处，帮助我哋唔会行差踏错。个淫词妄语和嬉笑嘅言语都系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有贪心的就是与拜偶像一样。我们有没有拜偶像呢？相信我们没有拜一些用金银木石做的偶像，但是我们有没有贪心呢？贪心就好像拜偶像。人为什么会拜偶像呢？就是希望偶像，那个偶像如果是真实，会祝福他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个偶像？那个偶像是什么呢？神是大能的， 但是金钱也是万能的，财可通神，甚至钱财可以给神的时候都可以买到神的喜悦。钱财好像是很重要，钱财往往我们不知不觉就变成我们的偶像。钱财所代表的是什么？那个偶像是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贪心。贪心。十戒里面最后一戒是什么呢？第十戒。不可贪爱人的房屋，也不可贪爱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贪心、贪财同埋其他嘅嘢，好容易系变成我哋嘅偶像，所以就话与拜偶像一样。第九next slide。所以我哋要做光明嘅子女，弃暗求明。next slide。next slide。next slide please。好啦，因为下面头先嗰几个咧，我系故意唔想要讲噶啦，因为时间嘅关系。喺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嗰度，保罗话：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喺呢处保罗继续讲谨慎行事系咩呢？在第四章那里保罗讲很多我们行事为人。这里这个谨慎行事也可以说是你们行事为人。要好像智慧人，不要好像愚昧人。你们行事为人要步步为营。一步，古时啊，一步咧就系五尺，步步为营就话每五尺都设一个营喺嗰处防卫，就系话喺好短嘅距离之下都有一个营喺嗰处，就形容话我哋嘅防守系非常嘅严密。保罗话我哋行事为人啊，就系应该系咁样谨慎。步步为营，好似咩呢？好似呢幅图画嗰处，上边嗰幅图画讲一只猫喺嗰个墙上边行。嗰只猫喺嗰度行嘅时候，佢随便行，你话佢眯埋只眼都可以咁样行，行得过去。佢唔需要好谨慎，佢喺嗰个墙上面，佢连跑都可以。但系如果嗰个墙上面系插满咗好多碎玻璃喺嗰处嘅时候，怎样呢？那隻猫会不会这样随便来到行呢？不得，猫是需要怎样谨慎行事。如果隻猫在上面行的时候真的要步步为营，不是呢就会被那些玻璃铲亲它的脚。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也是这样谨慎行事，步步为营。 Next slide。不知道为什么有些 slide 不出现。那次实际上我是讲出来呢，就是形容词。我们常常我们知道形容词。good 就是好， better 就是更好， best 就是最好，是不是？希腊字一样，谨慎行事那个谨慎也都有三种的。第一种就是普通的谨慎，第二种就是更谨慎，第三种就是极之的谨慎。这处所讲的你们要谨慎行事，就是用第三种的，你们要极之的谨慎。谨慎都不够，极之的谨慎。因为在我们活在现今这个世界上面，在我们每日行事为人的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一不小心 就会行差踏错。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是需要极极之的谨慎和小心。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里讲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一个拉撒路，他的姊妹马大马利亚一家人。一次拉撒路病，耶稣来迟了，耶稣到他家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被埋葬在坟墓里面过了四日。耶稣去到拉撒路坟墓的前面怎样呢？他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耶稣为什么要大声呼叫呢？他细声说不得吗？当然可以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故意的大声的呼叫，是让我们人知道他那处只是叫拉撒路出来，其他的死人不可以出来。那那个拉撒路出来之后，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都是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新的中文译本就说，解开他让他走。一个死的人，从坟墓里面出来的人，手脚身体都是包住布的，你叫他怎样行呢？拉撒路顶多只可以跳下跳下咁样行，唔系正常。所以耶稣基督话将佢解开。弟兄姊妹，我哋以前系死在罪恶同埋过犯当中，好似被埋葬喺坟墓里边。但系神开恩，叫我哋从死里边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然之后又叫我哋能够作新人。当神叫我哋从死里复活嘅时候，我哋以前所着嗰啲嘢衫，而家唔啱着，要换过一套新装，是新人该穿上的一套的新装。我们要将我们那些旧的衣服除开，穿上新人。 Next slide. Next slide, please. 啊，没有，OK。不知道有没有错。所以我在这处呢，我最后那个 slide 就是用一个头代表你和我每一个人，在那处想想什么呢？他说，我是否已经穿上了与我蒙召的恩相称的新人呢？这个就是我用这个来做结束。我们大家要反省一下，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穿上新人的新装。我今早是提到九件，当然可能多过九件，不知有很多件都不定，但是最低限度我们要上清上楚，有些东西是我们需要脱去，有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穿上的。我们有没有穿上这套新装？请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脱下，什么是我们应该穿上，让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就不能作什么，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脱去我们旧的死人的衣服。然而我们也都知道，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 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回家思想今早在你主看到的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思想我们有没有真的穿上新人的新装的时候，主你给我们能力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我们日常行事为人当中有什么是我们应该脱下，有什么是我们应该重新穿上。求主帮助，愿你的话藏，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反复思想。我们今天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